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肖鸿基，我们又一次在这个空中见面。我最近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，开始他说，你对我们的关心和爱心，以及劝我们相信基督一片苦心，我们深深的领会，在此呢表示感谢。他说，但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，尤其是我国历史悠久，人口众多，但是呢广为信奉的却不是基督教，难道他们全部都要灭亡吗？一个人一生中不做一件坏事，只是因为不信基督就会沉沦灭亡吗？而有些人相信基督却做了很多坏事，他们反而得到永生。我认为该采取一种信者有不信者无的态度，做人只要不做坏事，不损人利己，做个好人就能够心安理得，也不应该受到什么刑罚。如果只是因为不信耶稣基督而不看人的表现就陷人于灭亡，强人所难，这个是不合理的，也不是爱人类的神了。他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很好，这是一般人的问题。那么我来讲两个故事啊，给你听听。如果有一天晚上月亮非常好，星星也很亮，那你正在那儿享受这个很美的夜景的时候，忽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老头子，拿着枪，他说，来，快跪下，叫我爹，不然你就休想活命。我想你碰见这么一个老头子，恐怕你不只是觉得他是没道理，简直认为这是一个神经病。如果这个老头子真是你的亲爹呢，那我想没有亲爹会对孩子这样，他也不需要你在枪下来叫他一声爹。如果不是亲爹，那就更莫名其妙，干嘛要人喊他把他喊爹他就过瘾了吗？这个老头子不是神经病，也必然是心理上大有问题。再说，如果这个老头子拿的不是手枪，而是拿着大拳，他装了一个核弹，他对准世界各国，他威胁了人类说，他说，你们不叫我爹的话，我就把你们通通毁灭。这个老头子不但是有暴力的倾向，并且是个极危险的杀人狂，非常的可怕。可叹呢，许多对神是门外汉的人都以为基督教的神呢就是这么一个疯老头子，而我们基督徒呢都是无知的，把这个神经病老头子叫做父亲。难怪圣经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不信的人为愚拙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果真无法认识上帝。我再说一个故事，如果有一个武林门派，师徒数百人，不幸的都身中剧毒，七七49天呢就要全部毒发身亡。在他们正在这等死毫无指望的时候呢，忽然师祖冒死只身来到，带来什么？带来解药，就跟他们说，赶快吃解药，吃者得生，不吃者死。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谁也不会说这师祖是强人所难，陷人于灭亡和不爱门下子弟。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说这个师祖非常不公平不讲理，不看这个徒子徒孙平日的为人，怎么吃者生不吃者死，那么不讲因果的报应呢？难道一个人一生之中不做一件坏事，只因为不吃解药就要死吗？那么做了很多坏事的人，犯了很多这个门规的不孝弟子，只要吃下解药也就能得救吗？所以我们对基督十字架称义啊，心信称义的救恩呢，也有许多的怀疑，就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平平安安路上的人，不是身中剧毒在那等死的人。我们活得好好的，快快乐乐，歌舞升平，吃喝取嫁，前途光明，怎么愣说我们是垂死待救呢？ 这分明是胡扯，我们非常平安吗？哪里需要基督的拯救呢？真的是如此吗？我想所有聪明的虚无主义者和绝望哲学的人都会告诉你，不对，你错了。人生下来呢，就开始一天一天迈向死亡的悲剧。人是绝望，是没有根的。但是不知为何而生，也不知活着有什么意思，在宇宙之间呢，也不知处于什么地位。人一切的努力，一切所得，一切的温情，终为都化为乌有。是苦是乐，是辉煌是平庸，到头来呢，全是虚空。最后呢，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，只有死亡是永远胜利的。一直呢，到消灭了整个人类的文明。这些人呢，也不能明白，那些不信有神，好像他们的人呢，怎么能够被眼前的虚晃的这些的欢乐给蒙骗，以致自以为安全快乐，他就漠视至终必为死亡吞噬的这个结局。对基督徒呢来说呢，他们倒能够明白，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徒是在自欺，相信有永生的盼望，用永生来麻醉自己，自以为前途光明。但是无神论的人呢，他们赖什么来自欺，说自己前途光明呢？明明是死路一条，就算是你说不，我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，我绝不悲观，也不绝望，我是一个满足与现实的一个乐天派。可是谁能够否认人的终局呢？还是死，除非有神，除非有永生的盼望。人生百年，在永恒里面只是一刹那，百年过去了，跟七七四十九日毒发身亡同时一死，不是这个本质的差异，只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别。圣经把我们比作树枝，上帝是根，人离开了上帝就是没有根的，结果呢就是慢慢枯干等死。我们活在此时此刻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看见很多的人死了，满以为世界的人口这么多呢，哪会完全死光呢？哪会这么残忍呢？但是这个是事实，有一天这个时代的54亿人口全部都要死光，没有一个能幸免。不论他做了多少善事，是不是一生里面没有做过一件坏事，这个是人的命运，自古到现在，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也并不是什么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人类身陷灭亡是不争的事实，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。人呢是必死的命运，常常呢反而以为自己很平安，前途呢很乐观，就好像是一个鸵鸟把头埋在沙里，不敢面对现实。但是呢并改不了现实。好人不该受罚，这是我们平时处事的公正的一个法则，但是这是一个有限的经验，也可以成为一个框框，把我们思想限制在里面，那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坏人要死好人也要死，坏人会遇难好人也会遇难，坏人会很多事情不称心如意，好人也会不称心如意。生死祸福跟行善的关系并不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样的直接，那么样的必然性的一个因果关系，虽然也会常常有交错或者是互相被牵动的时候呢，但是这个就是令我们常常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以为两者是直接跟因果的关系。不信呢好像是刚才我们说的啊，身中剧毒的故事，拿这个来做例子，解毒救命的关键呢是在于吃解毒药，跟平日的善行恶行无关。或者是全派门最坏的人抢了好人的解药吃了，他还是会活，好人得不到解药吃呢还是会死。这活的关键呢是得不得到解药吃，不是行善行恶的因果报应。管理生命的律和行善行恶，这是分两个不同独立的系统，这个不是人类反对抗议不平的呼声就可以改变的。既然此路不通呢，这此路就是，既然行善之路不能通到永生的神那儿呢，那又有另外一条路通着呢，就是相信接受基督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一条通的道路不走，而就是愣待在那个死路上，在那喊不平呢？ 很不合理呢？这个不是很愚蠢，愚蠢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吗？那么或者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神啊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位可信？我们以为所有的教主祖先圣人都是神，满天神佛，不知道拜哪一个。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误会，也可以说很大一个错误。因为我们知道祖先是人，我们不是神仙的后代，圣人也是人，所有的大教主孔子、释迦、老子、穆罕默德都没有自称为神，他们都是思想家、教育家。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伟人只有耶稣自己，他自己说他自己是神。那么再看呢，就是基督的生平应验圣经的预言，圣经的预言描述了基督的出身、祖宗的族系、出生地、工作性质、遭遇、品格，甚至外貌、死亡、埋葬、复活，十分十分的清楚。咱们就不希望我们能够认错人。那么这些预言呢，都写在耶稣出生以前，一直到基督降生，这些全部应验在他的身上。其中的预言大概有320多项，有的学者计算能在一个人身上应验8项预言，这个可能性是100万万万万分之一，就是10的17次方的之一。如果有48项应验在一个人身上，这个可能性呢，就是10的157次方的中间的一个。要是有300多项预言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，这个可能性没有办法计算。所以救主的身份、耶稣的身份是不能够冒充的。那么第三，圣经除了预言救主的降世，也预言世界的大事，好像是推罗、西顿、巴比伦他们的灭亡、以色列的复国，这一一都应验。进化论、尼采的超人学说、理性主义、科学主义、自由神学、人本主义、共产主义和自由思想，种种的学说对人性的这个人的能力都是过分的信任，以为呢是假以待日，人能建设更美好的社会。那只有圣经说明了说人是有罪行的，并且预言末世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增加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人类并不能够在地上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国。第四就是基督复活，基督复活有500多人看见，有历史记载，门徒本来因为基督被钉死就失望、就消极、就失去了信心，后来看见复活的基督，就到处宣扬复活的道理，无所惧怕，以致最后呢为此而寻道。第五呢，圣经经历了多少朝代高压政策迫害，学者理性的这批判，饱受科学主义、理性主义、自由思想学者的攻击，但是每一次都是经得起考验的。第六呢，就是考古学的发现，比如说死海古卷、叙利亚17000片古代的图书泥片，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可靠的，是正确的。第七，信徒生命的印证，从来没有一个思想或者是宗教可以这么广泛、源远的流长啊，历久不衰的改变人的生命，使人改邪归正，并来为人类幸福献身舍命。第八，没有一种学说和信仰能够好像基督的道理这么尖锐深入，说明了人类是有罪、我们灭亡的处境，并提出解决终极生死问题的答案，唯有上帝的救恩、基督的复活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下一次我们接着再谈。愿神祝福你。